大和尚广深法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法友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先向各位致歉意，我是喉咙有多少不听招呼啊？那我尽量的讲多少是多少，如果是有需要，就请大和尚另请法师上座。这个题目安住身心，身心安住，这个安住就是安乐住的意思，生活快乐的意思。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都希望生活安乐，安居乐业，这样的希望是对的。我们希望安乐住，这句话就表示我们有多少不安乐住，所以才希望安乐住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前一句话安住身心，是在念上说，身心安住是在佛上说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安乐住，这是一个愿望而已。怎么样才能够身心安住呢？先要安住身心，先要有方法能够安住身心，然后才能成就身心成就的。这个题目的简单的解释到此为止。这下边我分成四段介绍这个题目。第一段解释这个题目，也就是等于说介绍它的大意。从第二段以下，就是在比较的详细的说明。云中和你安住，安住一云和，这个安住是一个一句话，是个名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安住一云和，前面是问名，这底下是问意啊。明是能显示的，意是明所显示的意，就能显示所显示的不同，但是是不可以相离的，不可以分离的。有能显，有所显，有所显，有能显。那么这句话的名义究竟是什么的内容呢？就是提出这个问题，下面加以解释。我分成两段来解释。第一段的解释就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想加以解释啊。彼身不为人，心已无有脑，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不是。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所希望的安住就是这样子。我的身体呀，轻度客卧啊，要往要来都是很安全的啊，没有 种人言是的，心一定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，不管是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心里面就能感觉到很快乐，没有忧愁，也没有苦恼。这样就是我身体也是他的肉，心也是他的肉，就他的肉里名义就是这样，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很好。这是一般的思想是这样，下面的那六句话是按照我们佛教徒学习了佛法以后，我们有了佛法的思想以后，我们所认为的他的说要这个意思加以解释，三是简略的解释。无受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是分别无故无取于能凡，圣意安住佛的一善觉。我本人第一次到黄金山这块宝地，就到这宝场里来，各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，但是我将来请问大和尚的得到的消息是，观音山普脚寺也常常有佛学讲座，那么我也就冒昧的这样的来介绍这一段说法啊。不受一切法，这个受就是接受，比如说你送给我一克黄金，我接受了，或者你送给我一个茶杯，我接受了。那么呢，或者你送给我黄金，你送给我茶杯，我不接受，退还过去。那么这是啊，我们昧着圣道的，我们习思想上、习惯上的分别，才叫做受不受。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这个受力，只要是你对某一件事和你的思想接触了，和你内心接触了，你心里面加以了别，这就是接受了，这就是接受了啊。这样的解释接受，应该再加以解释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心里，我欢喜的事情我接受，我不欢喜的事情我拒绝，我不接受。但是要让内心的分别来解释受不受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的情况是，我们欢喜的接受，不欢喜的你也是接受的，你不能拒绝。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心情上，要用圣灵的观念观察我们凡夫的思想，你欢喜的你接受，你不欢喜的你不能拒绝，你也是接受的。所以这里要说不受一切法，是超越了凡夫的境界，是不接受的。那就是他心里面有般若的光明智慧的时候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但是不受一切法，这里是表示把它标出来， 向大家一解释，怎么叫做不受因缘法呢？向大家一解释啊，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所以不受因缘法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本性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我想啊，跟三个意思加以解释。第一个，这个本性，这个本质啊，过去的时候叫本，过去的时候叫本，就是以前的情况。那么现在是由过去转来的，那就叫什么？站在现在的立场去观察这件事的过去的情况，叫做本性无分别，这样子。本来我这样说呢，应该是明白的，但是各位应该不明白，我还不知道，我再加一解释。比如说这个建筑物啊，这个建筑物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哪个月造的，这是都是属于现在。我看见这个房子是这样的，有这样的，有这么多的灯啊，这个盖是圆的啊，各式各样的相貌，我们内心里面可以分别。但是在这个房子没有出现以前，那个时候就叫做本性。我们看这个房子在过去的时候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它是没有这些分别的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地方就是空地。这样说呢，这个房子出现以后，我们有分别，它的体现它的作用，我们都可以分别。但是在以前，在这以前的时候，它原来的理想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分别的，本性分别。我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本性也名为自性，本性也叫自性，就是自己的自，这个人之初性的这样的性，自性。这个自性怎么讲呢？这个自是对他说的，有自就有他，有他就有自，自他是相对的。这个他是谁呢？这是因缘。就造这个房子了，一定要有因缘，就是有人投资，还有这个土地，请了画家师、建筑师画好了图，给政府申请，政府批准了，那么这个建筑公司也订了合同了、开工了，各式各样的条件都提出了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个房子出来了，这个房子怎么有的？因缘有的，因缘是他，对他来说字，这字是谁呢？就是房子自己，房子的自己，房子的自己，对他来说，这个因缘是他，除掉了因缘以后，剩下来的就是他，就是字。除掉了它以后，剩下来的就是字。那么我们除掉了这个房子成就的因缘，剩下来的是什么？剩下来的因缘，我有烧花的，这个房子什么也没有，就是房子没有字，没有自己的体系。那么那个房子的自己，我有烧花的，所以也是无分别， 我们有分别，要依靠因缘，才出现种种差别的相貌，我们才能够分别。除掉这个因缘的差，这个方式没有自己的体性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那个自信是无所有的，也是无分别，没有相貌可分别。这样一个讲，这个房子的等性无分别，房子的自性无分别，那一只草，那一只花，那一个灯，那一个人，那一个老虎，一切法都是这样，都是无分别，本性都是无分别，自性都是无分别。这是第二个解释啊，我再讲第三个意思解释啊。第三个意思解释呢，我们的思想接触了一件事的时候，任何事都一样啊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分别啊，这个东西丑陋的，这个是端正的，这个是良善的啊，这个是暴恶的，我们可以各式各样的分别。我们分别这个认识和那件事的本身是不一致的，那件事的本身没有我们所分别的这些，我们所分别的这些在所分别事情的本身上是没有的。说的叫做本性无分别，这个解释啊，我再重说一句，我也不知道各位听得怎么样啊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本来可以到下边可以解释，也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话。我举一个例子，经常这样说：应观啊，不是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里边有六个如啊，我们就讲一个如，如梦，还有梦啊。比如说是睡觉啊，没有失眠，睡到家以后不做什么，做什么梦呢？我感觉很饿，有人请我吃饭，吃的很可口，吃的很香，吃的很饱，那吃饱就不吃了，然后梦就醒了。醒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？醒了以后肚子还是饿的，并没有饱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梦里面那个饱，那个香啊，是你内心的分别，除了分别以外，另外没有香也没有饱，就是梦里面的境界一无所有。你那些分别是你心的分别，所分别的梦什么也没有，本性无分别。不，我们有分别是你心的分别，不是那件事有你所分别的境界是没有的。当然这个地方啊，应该再加以解释，但是我不想解释了。那一还想解释那个，我倒不是保密啊，但是我想就这样的也就够了啊。怎么叫做不受一切法？我们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还是内心分别的，我们都感觉到很真实，怎么能说不受一切法呢？现在佛法的道理说本性无分别，一切法的本性 啊，要不要他们的，是这么回事。所分别的物，应分别分别，我们所分别的这一切，在所分别的境界上是没有的，没什么事情。所以，也就是一切法都不可得，所以不受一切法。这叫什么大意的这样啊？这个这是要第一的例子。下边第二五取梦凡要四书地来解释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如果你能够深入地学习佛法，我们在文字上学习佛法，但是离开了经本子，内心能够深入的思维，深入的思维啊，发现有不同的情况，有不同的情况。我们呢没有学习佛法，就是学习了佛法，我们并不能深入的学习的话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和一般人一样，我们不能够了悟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，了悟不到这里。你要骂我，我就不高兴；你要赞叹我，我就欢喜。学习方法不学习方法一样的，一样是这样。要是学习方法以后，你能通达所分别无，那就清净不同了。天性不同啊，天性不同，因为不同就是不受一切法，他心里面他这个所分别无故，他成就了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他能不受一切法，他能够有这个有这样的智慧，也可以说有这样的大力，就不是平常的了。这是一个和我们呢不深入佛法的不同的一点。第二，无取于梦幻。第二个呢，佛法也承认一切法是因缘有的，本性无分别，但是因缘有还是有差别，这件事也是承认的。这个地方啊，政治清明，经济繁荣，大家安居乐业。啊，有的地方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因缘有差别，所以所生法有差别。但是学习佛法和不学习佛法的人，在这个地方也有差别。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这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如梦如境，有无而真实，即幻如所变的境界一样，是有但不真实。这个时候这样的意识和我们一般人的意识不同，我们一般人是真实的，不是如梦，也不是幻如所变的，不是水中月的形象，不是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凡夫的思想是这样的，不能见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知道一切法是真实的，其诸烦恼就多诸苦恼，你不能安乐住。现在佛教徒啊，观察一切法无分别，还能够观察一切法如梦中境，如水中月，有而真实，这也是圣人的智慧，凡夫看不到这里，当时看不到了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学习方法之后，能通达这二第一，一个是第一的本性无分别，一个是通达四书的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不知道是真实的，心里面都不知道，本性无分别心里没有知道，一切法如幻如化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 这个时候呢，叫做不受威胁吧，他的心里面不受威胁法的影响。世界上如意的事情、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可以动摇这位圣人。他的内心的世界是独立的，这叫他的主。这叫他的主。这个安乐主叫做圣意安乐主，是真实的安乐主。我们人世间呢，有的人也有高明的人，有多少智慧，也会有多少成就，也可以感觉到安乐主。但这个安乐主靠不住的，随时会变动，认定不了，你不可以拒绝的。所以现在佛教徒修教佛法，他成就了圣道以后，他得到的安乐主是不可破坏的，这叫做安乐主。这样的安乐主呢，佛子善愿我们佛教徒啊，应该学习这个安乐主。世界上的一般人的思想所认为的安乐主，那个主就是成就的，也靠不住，是靠不住的。我们要学习佛法里面的安乐主。这一段文就是说一个大意嘛，下面再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啊。第二段叫假名安乐主，就是把前面说的以身无危险，心意无忧恼，身心得调时，安住亦无事，把这个意思再多说一点，就可以了。年壮壮无病，我们所欢喜的安乐主就是年纪不老，不要老，不要老大啊，我身体也健康，没有病啊，这是安乐主。我希望这样的广积人才啊，我能够积极的很多的财富，我可以为所欲为啊，恩爱无别离啊，最有恩爱的人当然是父母对恩爱，我的父亲母亲，我深爱兄弟姊妹、夫妻儿女，这都朋友、好朋友，这都是恩爱的。恩爱的不要分离，要分离就苦了，不要分离啊，我们永久的恩爱。寿命的攀升啊，我的寿命啊，永久的存在，不要死掉了。如是如是是，是言是安言。年少装病是一件事，广积增财是一件事，安安无边的寿命的他们是一样一样的可爱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啊，是我欢喜的。世人说：“哎，世界上的人谁不欢喜这样的？都尊重这件事，求这件事，求世间的荣华富贵，这是他的路。”这是我们世间人就是希望这样，希望这样也不能说不对哈，但是里面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一有烦恼处，我们这些安乐处，我们真能够保持得住吗？保不住，我们内心里面有烦恼，内心里有烦恼啊。我在恐怕至少要30年前，我看见一件事，一个小孩子大概4岁5岁这么大，他母亲拿一个小藤条打这个孩子，